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继续讲第九会。那么我们要讲的是善财童子所参拜的是极静音夜神。我们很明显的佛呢，那么在士多林说法，那么文殊主导善财童子这五十三参，其实就是人间的历练。我今天呢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呢是有好多个学校的训道主任啦、生教组的组长啦、一起来。这个会很特别，我要他们来，要他们说说你做训导工作里头，你曾经有过你最大的困扰是什么，你记忆中解决过的问题，令你到现在还感觉到啊余悸犹存的事情是什么，你碰到的啊做完了一件事情事后你觉得很自豪，觉得那件事情你做得很对的是什么，都是个案，请你说说。其实我想收集一些他们真正处理事情的一些基本观念，这好极了。有一位主任呢，他就讲了，他说郑老师，我打过学生。我说讲啊，是怎么打的？因为他不听话，他侮辱老师。一个学校里头有两件事情是我不能见容于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回辱老师，当面对老师的面前骂他三字经的，到了我这边来我不能见容。这件事情我就问他，你到底是要让我记过呢，还是要让我给你伸出手来让我打十下。那学生呢，他说老师你不要给我记过，你让我打十下好了。他就狠狠地打他十下。他说第一个不能见容的事情是回辱老师，他说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是对别人做人生的伤害，也就是说他把别人打成很严重的伤害，他也一样的。这两件事情呢，他认为如果不给他一点教训是不行的。我说那你有没有气起来就打他呢？他说我从来，老师我可以在这里说实在话，我没有过气的时候打学生，我都是这一件事情发生过以后跟这个学生然后讨论过，认为他愿意让我打，然后我才打的。善哉，我说你对了，但是这位老师的长相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像我们诸天的护法龙天一样。你看他的脸，我说那你怎么会当到主任的呢？你甄选的时候会通过吗？他说你才知道，他们刚开始的时候要通过我是不是当主任的时候，他们就以为我那个样子不太像可以当主任，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善财童子里头有各种不同的神，是不是？山神、水神、童男童女，是不是？这个划船的，是不是？打铁的弄小屋哦，是不是？啊，工匠的通通有，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善财童子呢，他呢经过文殊这样一个指导，你会发现你千万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能够以职业来取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就以为那个不识字的人他的修行哈就比你差，你不能这么想。你千万也不要以为穷人家啊的人呢，他们的心胸都是非常狭隘。你千万也不要想说一个没有读书的人，他们的见地啊，对于人生活的智慧就比我们低，你大可不能这么想。所以人不可貌相，有时候你到这个 乡下去，到工地去，你看到了一个工人，你跟他谈谈，也许你会从他言谈里头学到很多东西。那就是说，我们呢，各行各业啊，文的或者是武的，百工啊，巫医，都是可以成就他正等觉的这种智慧的。所以善财童子呢，参到第三十五位菩萨的时候，我们知道从第三十一菩萨哈，婆沙婆延底主业神开始，都是主业神。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过，人天长夜，宇宙暗暗的，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苦难，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难题，你也会碰到蛮多的你心理上很多的矛盾跟冲突，你必然会遭遇到你觉得很苦楚的很忧戚的时候，这些事情你难免要碰到的。人跟天有乐但也有苦啊，天的乐比人这一界要多，所以他不容易休息。人这一界呢是苦乐参半，但是通常都是苦中作乐，所以我们呢要留意人天长夜啊，常常都是像黑暗的一样。我早上开了一个会，开到一点钟，我下午两点又开了一个会，开什么会呢？在南投的民间有一个禅寺叫做白毫禅寺，这白毫禅寺的住持叫禅心法师，去年他突然间想到说要找，说他要来看我，他找了一位台北的这边的护法菩萨护法弟子跟我联系，我说我马上给他回电话，我说我来看你，你不要来看我，你是出家师父，我来看你，你不必的跑来看我，约好了时间我去看他。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我们白毫禅寺现在真正来尝试一个新的，他过去做了一些无成营，对这国中的学生做一些活动，现在他开始要在这样办一个中途辍学的学生，这些中途辍学的学生呢能够到白毫禅寺去，到那个地方去住一段时间。所以的中途辍学，如果是生病的那种不需要，是那种中途辍学以后他已经到了那种跟脚头已经混在一起了啊，这样子的孩子呢啊，你再回来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念书，而且可能会把这些孩子也一起通通把他带坏。但是这些人需要一点生活上的调养，那么他愿意来做这件事情。他今天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啊出家，那就常常到监狱里头去弘法，我看过很多啊做了很这个走错路的人，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他陷入了黑暗的那条路，一共遭遇一滴乌乌的崩坑来的，像一个黑洞一样，他没有出来，像在过一个长夜一样，他没有光明。我很想来帮助他们，我很受他感动啊！我说对呀、啊，所以现在今天谈到这里，计划也成了啊。台北市这边有这样子的孩子啊，这个暑假过后，这个整个计划做好了，一切就绪就可以来做。我们也去寻找一部分的经费来帮忙，但是大部分还是靠禅寺来供给啊。所以他讲到他人生有很多的啊陷入困境黑暗的这些小孩子，所以人天真的是长夜的，我们什么时候会陷入那个困境都不晓得。所以我们学佛就要注意，为什么实地，我们要建自己的实地啊，建这佛地里头，我们却可以看得出来，前面的七个地全部通通都是主业神出来的，就是你要留意，其实人生是建立在我们困苦当中而成就的，我们是在真正能够去面对蛮多的苦难的时候，而内心里头仍然还能够维护着我们心灵上的平静跟健康，我们的人生才可能过得好， 我们才会成长的。那么所以说都是主业神。那么第三十五位主业神是极净音业神，是不是？这个极净音业神呢，他住在啊如来道场的不远，也就是在士多林的不远啊，也就是在道场的不远的地方就有极净音业神。那么善财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教给他什么呢？教给他念念出生广大喜庄严解脱门。你看人生有的时候会碰到非常忧郁，觉得没有什么希望，觉得人很难过的时候，但是他告诉你念念出生广大喜，宽广的心看出喜乐的一面。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在碰到一些我们觉得绝望的时候再重新看到希望，我们碰到了困境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还能够找到欢喜，我们平常在家庭里头我们能够培养家庭的欢喜的气氛，你无论如何这个家庭它一定能够带来相当的福报。也许有人就这么讲，那老师我现在我的家庭就已经乱七八糟了，请问我现在怎么办？我说过去的不管它，你把它丢掉，少少姐哈，请那个垃圾车带走，现在开始。那怎么开始？培养欢喜心开始，培养欢喜心开始。你看呢，如果你真的愿意，这一对夫妻本来现在今天下定决心入了佛门，他说好，那你就开始回去试试看吧，你们以前的骄傲先把它摆下来，你们先试试看，是不是？回去培养一点欢喜。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记得要回去的时候带一点点水果回去，是不是？哎，买一个饮料回去，是不是？两个人倒各倒一杯，是不是？吃一点甜食，不要谈过去老是在那个地方冲突的事情，谈谈明天我们早上起来怎么样，一起早一点起来到楼下的公园去走一走，你看情绪就不同。你有时候回来你想的是今天是如此的痛苦的事情，回来你这个家气氛不好，那是长夜哦，黑夜哦。但是你如果回来以后你知道的，你也能够带来一点欢喜回到家里来。如果家里四个人都愿意，每一个人每天都带一点欢喜回家，虽然很累，我知道很累，谁不累？我也很累，我相信我比你们更累，是不是？但是记得带一点点欢喜回家。你看如果家里有三个人，有两个人，有五个人，有十个人，不管如何都能带一点点欢喜回家，放在你们家的餐桌上就够了，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欢喜神，所以念念出生广大喜庄严解脱门，这个家庭人的庄严都维护了。记得你在教你自己的家里的子女或跟你家里的人相处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管那十几岁的小孩子哈，请注意他们这个时候哈，为了要使自己哈能够表示自己有一点尊严了哈，表示自己要成长他自己的自我了，你不要再让以前对付教那个国民小学的那个方式来对待他，你的呢也是要给他一点欢喜才可以啊。你给他一点欢喜，或者他顶你嘴了，甚至于他真的骂你哦。你们在座有人小孩子念在国民小学，现在还没有进入哈、啊，到了国三以后的那个阶段啊，你是不可想象现在小孩子的少年文化是什么啊。你要心里有准备，我现在已经跟你讲了，他会骂你，你不是我妈妈，你不是我爸爸，他都骂得出来了。你一定会说那怎么办，这种事情啊，天翻地覆的事情是不是要揍他呢？现在还不能揍，揍了以后他就跑掉了，还不行揍，那你怎么办呢？他骂你的时候你当然很生气，你只能够讲我很生气，你走了卖菜，那怎么办？减少那种坏气氛，不要打死结。你站在那个地方，哎呀，你写这么天凉，你这个吸烟啊，你给我滚！你以后不要给我进来。我告诉你，你打死把它切断了，以后沟通的管道都切断了，这个不行了，都会脑中风的，那个血管啊，通通塞了，不行了，要注意。所以你要留一点啊， 有的是大欢喜，有的是你碰到黑夜的时候，你还留着一点管道，不然它都不通，这是很重要。等到明天、后天，你看它可以了，时机到了，你千万不要太健忘。说三天前他把你的门都给你砰的一声，把东西都给你摔掉了，以后你就算了，那你就醒地压早，醒驾不好，是不是？你要记得，等到可以的时候你就出来了，是不是？他的敌意呢，气氛呢开始不那么嚣张的时候，你就出来了。但是要注意哦，出来的时候要言简意赅，要讲话要很短，两三下就讲完了，赶快走，不要这么过溜啊，在那里炒旧饭绝对不行。你就跟他讲，昨天我看你的脾气发那么大，我看了都很害怕，年轻人注意哦，要改哦，赶快讲完了赶快走。下一次又碰到了，你也是跟他讲，注意哦，要改一个脾气是没那么快的，我看来都紧张，但是要记得，我会以后再提醒你。你如果能够在两年三年内能够把脾气驯服，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小孩子觉得，哦，那我再犯一次还不是个很糟糕的事情，但事实上也没有小孩子不这样犯的啦，他总是要几年才能过去啦。所以你下一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我再提醒你呢？愿意愿意愿意，这就建立了你能提醒他，那几次以后他就过来了，他就比较能够自我控制了。你就当了主业神了，你当的是极静音主业神。为什么？你声音很少，像夜里的深夜，让每一个人能安眠。你要注意，这叫做极静音主业神。一个父母亲有时候要有点像什么，像这个茶客的菩萨，木头雕的菩萨像。你下了班，孩子还没回家，你尽可能可以的话要回家。你回到家里，其实小孩子国小的以前的回家都很喜欢跟你讲话，滴滴答答，哎呦，你觉得好疼啊，好，我的小孩子好可爱，是不是？好了，他一上国中呢，快的嘛，国一啊，再快一点就是六年级就来了，啊，太早熟了。那么有的呢，大概国三啊，高一才开始，不一定。那么你看着吧，你回去家里，你在那个地方把饭做好了，端在那个地方吃饭啦，就像主业神一样，话不多，是不是？你不要在那里，他慢点出来，你就讲了，叫你出来吃饭，你又不来吃饭，比阿公还贵气，太过分了你。你知道我回来我多辛苦，你讲这么多以后，只有翻了，那还是什么？一定翻船嘛。主业神就是 keep silence， 你尽可能的保持你的极静，这叫极静音主业神，他才给你一个人真正的安稳，是不是？所以他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美妙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吃饭啦，吃饭啦，过一会儿他出来了，是不是？妈妈还没有吃，妈妈还在那里等他，好，一起吃。小孩子也在看哦，但是你一定会这么讲，说老师，他也在看，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改不过来？什么时候才改过来？我说你做多久了？他这种现象半年了。我说半年还早嘞。你教育这种事情啊，拢不是假金贵办得来的，不是很快哈？因为我们本省话叫假金贵弄破碗，是不是？你为了吃快的那个糕哈，你就太烫了，就会碗就会摔破。你不必想太怪，那一段时间那一段苦一定要撑过去。你要想着他就是这一段的孩子，他就是有这一段的这种状况，你能包容，所以话不必那么多，但是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很好的，很中肯的，不是讲好听话来逢迎他，而是你讲的话每一句话该纠正他就纠正他，该给他支持的就给他支持，该给他欢喜的就给他欢喜，这句话要短，就是不可以拖泥带水，不可以让你翻旧账翻来覆去的，那就不行了。他告诉他这个极静音主业神啊，就跟善财讲，他我发的是清净平等乐欲心，我经常发的一种清净平等啊悦欲， 让我感觉到很快乐、清净，很清清净净的，像晚上都很清净，是不是？啊，清净，啊，平等。你看，我们能够跟别人有一种平等心的时候，来考虑事情。你看，像现在做生意的都讲双赢，而不是讲我赢你输啊，是不是？这种我赢你输的方法已经变了。所以现在两岸之间呢，也是希望建立双赢呢，而不是我赢你输，或者是你输我赢的问题呀。那当然，这叫做平等。尤其是哈，我们呢在管理学上啊，过去的管理啊是用权威式的管理，这个做老板的人呢最好是摆出那一份威严跟架子。所以以前的老板啊，他们都很辛苦哎，他们都要穿铁架子，把它架起来像是个老板的样子。所以叫做摆架子，知道吗？以前的就是这样子。可是现在的老板，你如果再摆架子的话啊，你的高手会一个一个跑掉，是不是？你自己要懂得经营。那什么叫经营呢？你把那个老板的架子拿开来，你愿意有时候跟你的几个主管以一种平等心来谈谈这个公司的经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听听他们的意见的时候，当然并不是照他们来决定，而是你能够以平等心去听他的时候，你才能够听到他们真正的关怀，他们真正对事情的看法。那是亲近啊，平等、乐欲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说什么是亲近平等这样子的心呢？他提出了几点。第一个，你够亲近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把我们的尘垢，心理上的尘垢能够先洗涤掉，这叫离垢清净。这个离垢清净呢，慢慢的就是一个人离了这个垢清净了以后，他就会能成长，心智就能成长。我们这个今天下午啊开会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其实哈，把小孩子，我们在白好禅寺有这么样一个啊教育局，能够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么一个班在那里。这个小孩子来并不是要到那里去，我们要学英文、补习数学、国文，在那要找好多老师去把他补过来，那你就错了。这些孩子来到里是要学生活。你知道白好禅寺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吗？你们没有去过的人不知道，你们也对禅心禅师不太认识。白好禅寺的师父，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工作，他现在还在盖寺，还在盖大殿。这个大殿里头，那工作的除了一部分的工人之外，他们的师父通通投入工作。他们开卡车是师父在开卡车，他们在吊那个吊车，很大的那个吊车的上面写的白好吊车，是他们的师父能够在那开白好吊车。你知道他的信念是什么？他说生活是去做的，而不是去讲的。出家师父一样是如此的做，所以他们不离开生活，这是真正的看脚下的功夫啊。所以我说那些孩子去跟你们一起住在一起啊，他们有慈悲心，他们做早晚课，他们做禅定，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说老师，师父你是不是让我开开看？你可不能让他开，但是你可以告诉他，你坐在旁边，你看我开，你现在还没有到年龄呢，你看不看？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太多的小孩子只会读书，只看到文字，只知道胡思乱想，不管想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通通都是想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真正去行动，不是真正的生活。我们很缺乏这样子的东西，所以那是一个好地方。我很积极的去把他们这件事情把它做起来，我很高兴。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做起来的话，我想准备再去找一个像天主教的这种修道院，我也会去做。我希望呢，能有一些跟基督教、天主教有缘的，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不是只有啊到这样一个地方，我觉得让更多的人来关怀青少年，这是对的啊。那么他到那里去，最重要的就是离垢清净。 把他过去的习气能够真正的啊革除，让他清净了。那么这样子呢，他将来他的心就越来越坚固了。等到他的心坚固了以后，我们要让他回来原来学校念书，不是只一直在那里。所以也许一个月，也许两个月，师父觉得你可以下山啦、啊。师父送到山门，弟子你可以下山啦、啊。我们一样像在写小说一样，不是小说，是真的，很慈悲的送他下山，我们再去把他接回来到学校去。因为一个人的生活，他开始得到调整以后，他的主动性恢复了，他就会去学东西。他的一个人的责任心开始恢复了，他就肯去承担一些自己要去克服的问题，这是这个根本问题啦。所以一个人呢，那么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极静因主业神他告诉他的是念念去出生广大喜庄严解脱门，而这个广大喜出发的心是一个清净平等乐欲的心。而要去实践这个清净平等乐欲的心呢，他就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离垢清净才可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垢，那些垢要离掉。那什么是垢呢？我这几天我也在检讨我自己有什么垢，我也有垢，你知道吗？看，我这几天开始感觉到，哎，这个年龄到了这里来的时候，这个体力各方面都不同啦、啊。那么我也有垢，什么垢？我给自己加了太多的东西，以至于他现在已经开始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负担的这么好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应该要把它剪一部分掉，非得割舍一部分掉才行。可是我一时割舍不掉，这些怎么可以割舍掉呢？这是跟度众生的事情，怎么可以割舍掉呢？那好了，你就因为一天不肯割舍掉，最后呢，最后就什么事情最后可能都做不好。所以很也是必须要下定决心把它切一部分掉好像才行。那我就想到了，我也是一样的，会想到了极尽因主业神，我们必须要离垢。什么是垢？贪的垢。你贪多就这件事情，一贪的并不是为我贪的是想把事情多做一点，那也是犯了贪的，因为它不是我的如来此刻的如来能承担的啦。所以我们必须去做调整，那也是垢。你以前昨天可能是一个善业的，今天可能是一个垢，你懂我跟你讲的这一段话吗？我们今天是善的，未必明天是善的。今天是法，明天可能变成法尘。我们要放下法尘，所以有一天你会发觉，连你的身体通通都要放下。你不肯放下的时候，就会很痛苦，一喘一喘的，是不是？一喘喘很久才会死哦。才会往生了，不是死了。但我告诉你，太喘的时候很麻烦。第二个哈，是永不退心、不动心啊。那么救护众生、清净愿力心、大智光明海心，他的意思是说，我离垢以后，可是我还是永不退心，我仍然还是不动心的救护众生，还是一样的。但是你会不会问我说，郑老师，这一点跟你刚刚讲的是不是有一点矛盾？没有，是你的心，你永远必须这样子做下去。但是你要知道，你很清楚，你很清楚。第三个呢，他说要令一切众生超过忧恼旷野，舍离忧愁。他是要一切众生呢、啊，要能够超越忧恼的旷野。你要注意哦，你的忧愁跟烦恼就像你的人生像沙漠一样，它是一个沙漠的旷野，你千万不要陷在那个沙漠的旷野里头走不出来。所以你要注意救度你自己，也要救度一切众生，不要陷入那忧恼的旷野，也不一定要舍你那忧愁的心，要舍你那些种种的执着，你要从忧恼的旷野里头走出来才可以的。我们 从电影里头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没有沙漠，但是有一件事情却是可以的，你如果去看看一望无际的台湾的海，你想象你是在海上漂的话，你如果四周都没有陆地的时候，你又不知道方向的时候，你看它是如何的惶恐，那是很惶恐的。所以人呢必须要能够度过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旷野，那种忧恼的旷野，舍离这些忧愁心的时候，这个人他才会活得真正的有力量。你有没有陷入曾经陷入过忧恼的旷野呢？有些年轻人来跟我讲，老师，我有，我陷入忧恼的旷野。你告诉我，你的忧恼旷野是什么？他说，老师，我这边做过几个月做不下去，我那边做过两个月我做不下去，我老师，我前两天我才把工作辞掉，这一次你知道我做多久吗？我说，我怎么不知，我怎么会知道呢？做多久？两天。为什么把它辞掉？不喜欢。我说，那你这里也做不下去，这里也弄不来啊，这里也不喜欢，那里也不喜欢，你到底喜欢什么？那老师说，我也不晓得我喜欢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无际的旷野。无际就是无际空嘛，你根本找不出一种兴趣，也真正打不起自己心灵上一种欢喜，所以你无所谓乐意心，你根本没有乐意心。我过去给各位讲过吧，是如意足是哪是如意足，可能好多人都忘掉了。欲勤心观，欲有欲，这个欲底下不能加一个心，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个欲，但是底下不能加一个心。欲就是目标，我们的计划，它使你感觉到如意，使你感觉到丰富，是不是？欲勤是你勤劳，这个工作再辛苦你也愿意去做，那是勤。心是你的心可以随时随地调节，你不会起情绪，被情绪把你绑架住了，不会执着，是心。观是知道观念上的调节与改变，所以欲勤心观，你对一些事情你乐观，你就有力，自己就觉得活得很有生机，很有活力。你对一些事情你从积极的角度去看，你自然就会振作起来。所以事如意足就是那这是事神足，事如意足，它也是乐趣，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第三个呢，要离忧恼，要离无忌，要舍掉这些种种的贪执，那才可以。第四个呢，他讲说要发一种清净平等的心，要渐渐的使自己成长啊，去成就一切智。什么叫一切智？善财童子去参的这些五十三位菩萨就是一切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从工作里头得到经验，从生活里头得到启发，这都是我们的一切智。哎，一切智就是日常生活里头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呢？那这就是你愿意不愿意，你有这一份清净的心去学习呀，处理一切色相，那么清净的心也是不被色相所欺骗的。我上一次上个星期给各位讲说，那个瓷瓶打破了，他的先生却跟他讲说，这个瓷瓶从做起来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注定是要破的，是不是？他只不过是怎么样，只不过是他破在今天，而且破在你的手上，就如此而已，你不必为这件事情再难过了。这位太太烦恼了一整天呢，这是他们家的传家之宝的瓷器呀，是供在佛桌上的呢，掉下去把它摔破了，她难过了一整天，还担心着回家以后先生会骂她，吃过了饭，是不是这样子鼓足了勇气才给先生说明了这件事情，她在等着让她先生骂她了。可是没想到讲完了以后，她先生竟然真的不说话，两分钟不说话， 这不说话呢，我想他就是在调整自己啦，是不是？然后这两分钟后了以后，他以为他大概要大发雷霆训了他一顿吧。你知道那个花瓶值多少钱吗？那是几代留下来的，你懂吗？没有，他就告诉他太太，你知道吗？那个瓷瓶自从做好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是注定有一天要破的，一代一代传，总有一天要破，就跟我们的身体生下来成长最后要死亡是一样的。这个桌子也是做好了以后有一天它也会坏掉的，这个大楼也是有一天它会坏掉的，只不过是它要坏的时候是坏在你的手里，它坏的时候呢，那就坏在今天，就这样而已，就不必难过了。你看这就是学佛的人的胸襟哦，很宽广嘛。那么是啊，我们如果念念中能够生这样子的欢喜，有清净心，能放得下，能超越忧恼旷野，能够有这样子的清离垢，而有不退，有这种不退心，能不被这些色相这样把我们牵着走，那么你内心里头就很多的欢喜。有多少欢喜呢？这些欢喜叫做修道欢喜，因为你有在修道，所以你家里就欢喜，你会觉得说那个瓷瓶是打破了。但是自从有的人是瓷瓶打破已经很舍不得了，然后夫妻还要吵一架啊，从此吵这一架以后也许还要继续延续延伸，不晓得要吵多久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就输掉智慧了，也就输掉欢喜了。修行的欢喜就在这里，护道场的欢喜。什么叫护道场呢？今天各位来这里听讲就是护道场，让郑老师可以讲下去啊，要不然郑老师就讲不下去了，所以你们都是护法，是不是？护道场的欢喜啊，道场这边说上完了课，大家把椅子通通码在后头去，把它叠起来，你把它叠起来就是护法道场。你说哎呀，我这里有一点零用钱，我是准备印金的，我给我这几百块给你做印金的，那也是护道场，他也是欢喜。我们助人的时候也是欢喜，我们有时候助人的时候就是感觉到说我可以，他实在是很需要我帮助，我给他一点接济，给他一点帮助，这就是欢喜。念佛也很欢喜，我们拜佛念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等同佛，我们在佛那儿我们得到了佛的慈悲，我们在那儿我们得到了一种安宁，佛他保护了我们。不止如此，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念佛拜佛，佛会启发我们，跟我们起深度的感应，让我们开智慧，让我们活得欢喜，让我们在家庭里头福报更多。那念佛拜佛的欢喜，所以念念呢，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不可思议的清净色身，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光明法界的欢喜，你就可以得到自己呢真正啊一种这个以十方诸佛相这个应感的这样子的一种深度的一种宗教情操。我们学佛是需要一点宗教情操的，你在这里听着听着，你觉得好像很有道理，你觉得好像佛法很好，但是请你要实地去做，请你要实际真的去实践才可以。你去做一次，你就会第二次，慢慢的有一种宗教的情操会流入你的心灵的世界。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必须你自己去体会你才知道的。那么善财听了、觉得啊，这个主业神给他讲了这一段话啊，极尽因主业神啊，那么这些，那么他就问了，他说那你以前是什么因缘学会了这样子的法门呢？他说哦，那是在无量劫以前有一个佛，他的佛呢，佛名叫做不退转法界印。这个佛啊，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呢， 有一尊佛，他的佛呢，佛名就是不退转法界印。你看，那也是因，像观音菩萨的因，它是由因门入的，这样子的一不退转的这个法界印。那个时候我为树神，那个时候他是树神，他当了树神。他树神的时候做树神，那个时候他是树神，就守护着佛的道场，见毗佛成正等觉。我看到了他成正等觉，那现在你知道这棵树的树神是谁？是不是菩提树的树神呢？这菩提树的树神呢，成正等觉。那菩提树他当时佛悟道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悟道呢？夜观星辰而悟道，是不是？所以呢，以后呢，如来出心一事，我呢，那个时候我命中，他的命到了中的时候呢，那么就以道场那个地方为一，在那个地方做夜神，所以极静因主夜神，其实就是当时的那棵树的树神。所以经历多劫呢，我得到了这个光明的智慧，我现在成就了菩萨道，他成就了菩萨道。那么各位，夜神它有好几层意义。第一个意义呢，夜神表示的是我们处于黑夜中，我们仍然还必须打起一盏灯，这是夜神。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呢都要涉过这个黑夜才能见到光明。第三个是夜神总是雪中送炭，不为人知的。第四个，夜神呢，他总是在黑夜的时候守护一切众生，给他一些安全，这是主夜神。到了第三十六位守夜神呢，他的名称叫守护一切城夜神。他守护一切城，城池的城，城墙的城，啊，每一个住的地方在过去都有一个城门。现在我们有没有城门呢？没有城门呢，整个的一个大台北，哪里是城内，哪里是城外呢？弄不清楚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公寓的楼下那个地方就是城门，这栋大楼的楼下那里也是城门，城门还是在的，还是在的。不过还有一个城是更重要，是你的心的心城。你内心里头也有一个城门，所以以前人家问什么是赵州，赵州跟他讲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心是要打开的，无论你是东西南北左右四方，你都有门道出去才可以，这就是赵州。那赵州是这样吗？赵州说你自己也有啊。所以赵州的启发就是讲城，讲心里头的城。我们这个心有一个城，心的城门。这个守护一切城夜神呢，他也是住在菩提场。你看现在这几个夜神通通都在菩提场。他生着宝光摩尼王狮子之座呢，那么这个周边呢有无量的夜神呢所共围绕，好多夜神是跟他一起，他在为他们说法。现在善财童子来了，他说我已经发正等正觉的心，我如何才能够行菩萨道？前一位的主业神极静因主业神介绍我来你这里，我现在应该怎么样来修菩萨道呢？守护一切城业神呢，就告诉他，他说呢，我学会了菩萨甚深自在妙音解脱门，我学会了啊，菩萨甚深妙音自在解脱门。什么叫做甚深妙音自在解脱门呢？这里呢，我来讲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是听来的，讲的人是我，听的人也是我，现在我照搬给你听听。在一个夏夜的晚上，每一年的夏夜 整个的一个宇宙，十方的所有的昆虫界，通通要到一个地方去做一次他们最精彩的表演，也就是所有的昆虫通通都到那一天那个夏夜呢，都会到这个地方来，好好的展开他们的歌喉，好好的来献唱，好好的根据他们自己的嗓子，根据他自己的音缘，好好的去唱。然后唱完了，第二天大概佛呢就接引他们回到他们应该去的极乐世界。你知道极乐世界不有西方极乐世界啊，东西南北通通都有极乐世界啊，他就会来接引。有一队呢，有一群呐、啊，一大队人马，有一群来自娑婆世界的，才叫做娑婆村的这个昆虫呢，他们都来了。当然啦、啊，有各种蟋蟀啦，有各种虫子啦、啊、蝉啦、啊，通通都来了。反正哈、啊，这些昆虫类的通通来了。他们当天晚上很认真的卖唱，他们希望唱的比任何一个地方来的虫子唱的更好，所以他们很卖力的唱的很认真唱。唱完了以后，